9月11号是911事件21周年，将近3000名遇难者的家人聚集在纽约、宾夕凡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参加纪念活动。拜登总统、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分别前往恐怖袭击发生的三个地点悼念遇难者。下面请听报道。911国家纪念馆9月1号上午8点46分和上午9点03分先后响起钟声，现场民众默哀致意。21年前受恐怖分子挟持的两架班机分别在这两个时间点撞上世贸中心的北塔和南塔，导致2763人死亡。副总统哈里斯和丈夫杜格拉斯·埃姆霍夫9月11号在纽约参加纪念活动。拜登总统真是亲自去到当年另一个被袭击的地点，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在连绵不断的雨势中献上花圈，并为死者默哀。当年劫机者迫使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向五角大楼，导致184人死亡。拜登说，即使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美国政府仍然继续追查那些应该对911袭击事件负责的恐怖分子。拜登上个月宣布，美国在一次秘密行动中杀死了帮助策划911袭击的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亚克里。拜登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对防止美国再次遭到袭击的承诺永远存在。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前往宾夕凡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发表讲话。当年恐怖分子劫持了联合航空93号班机，劫机者的最终袭击目标是美国国会大厦或者是白宫，但是在机上乘客和劫机者搏斗之后，这架飞机最终在上克斯维尔附近坠毁，机上面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发表推文，向遇难者表示哀悼。他说，我们牢记911以及所有无辜生命的逝去，我们还记得在那些黑暗时刻将我们联系一起的团结，北美和欧洲通过北约站在一起，以确保我们的人民在危险的世界中安全。每年的9月11号，美国人以静默、诵读遇难者名字、志愿活动等方式纪念这次对美国本土最致命的恐怖攻击。美国将这一日定为联邦的爱国日和全国服务及缅怀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号辞世，白宫11号表示，拜登总统已经正式接受英国的邀请，将协同夫人吉尔出席女王19号的国葬。除了拜登之外，预计会有几百名现任及前任的国家领袖出席英国女王的国葬。下面请听报道。白宫较早的时候说，拜登11号上午正式接受邀请，将协同第一夫人吉尔出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典礼。白宫还未公布进一步的行程细节。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辞世，享年96岁。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时间70年，是英国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她曾经接见13位美国在职总统，包括拜登在内，亦都曾经多次访问华府，最后一次是在2007年。拜登和夫人8号透过声明对女王的辞世表达哀悼，他们表示，伊丽莎白二世不单止是一位君主，更是划时代人物，她是拥有无与伦比尊严和恒心的女政治家，在位期间深化英美联盟的根基。拜登回忆说，自己是在1982年第一次见到女王，当时他随参议院代表团访问英国，当选总统之后于去年6月和吉尔首次出访，再次有荣幸接受女王的热情款待。他说，他们为女王的机智着迷，亦为女王的善良感动，他亦慷慨和他们分享他的智慧。根据白金汉宫规定，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13号将会由英国皇家空军运抵伦敦。 14号起将安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供民众瞻仰四日。国会典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在邻近的西敏寺举行。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12号将前往国会接受上下议院致悼言辞，接住前往苏格兰，13号转赴北爱尔兰，14号则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仪式。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欧洲版欧洲政治报指出，预计会有几百名现任以及前任国家领袖出席国葬，除了拜登之外，还包括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新西兰总理阿尔登等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9月11号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在持续几个月下跌之后，可能会在冬季飙升，因为欧盟计划在12月份基本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下面请听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月11号说，美国汽油价格可能会在今年迟啲的时候再次上涨。耶伦说，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我们正在努力设定价格上限，以试图解决这种风险。耶伦指出，欧盟今年冬天将在很大程度上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禁止提供令到俄罗斯能够通过邮轮运输石油的服务。这些举措可能会导致油价飙升。耶伦说，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通过设定价格上限来降低俄罗斯的收入，同时维持俄罗斯的石油供应，从而降低全球油价。耶伦说，将会讨论的对俄罗斯石油价格的上限将有助于控制美国人的汽油成本。美国的汽油在今年较早的时候飙升之后，终于有所下降。耶伦说，价格上限将有助于削减俄罗斯从石油中获得的收入。该国用这些收入在乌克兰打这场非法战争，同时价格上限计划仍然允许俄罗斯石油进入全球石油市场并压低价格。耶伦补充说，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所将要讨论的价格上限正在制定中，以保持油价稳定。拜登总统在今年3月上旬宣布，因为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并且禁止美国人投资于俄罗斯能源部门。不过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俄罗斯的石油只是占美国石油进口总量的一小部分。七国集团商定了价格上限计划，要求参与国拒绝向某些石油货物提供保险、金融、经纪、导航和其他服务。这些石油货物的定价高于即将确定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价格上限。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一度突破了每加仑5美元的历史高点，但是自从6月中旬以来，美国的汽油一直在度稳步下降，一些地方的汽油价格几乎已经跌到了3美元，而且全国范围内的价格下降仍然在度继续。据乌克兰军方星期日表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以及邻近的区域夺回了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失地。乌克兰军队将更多的俄军赶出了主要城镇和村庄，这个也是俄罗斯入侵6个几月以来遭到的最大挫败。下面请听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承认，俄军正在从乌克兰东部地区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撤军，但是俄国将此举宣称是向乌克兰东部重新部署部队，以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部分。星期日，俄罗斯国防部在定期的电视简讯里面，虽然没有提及撤退的事情，但是展示了一张地图，显示俄军已经撤出了他们最近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区控制的大部分领土。 英国国防部星期日亦在 Twitter 上面发表文章说，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提到虽然俄罗斯可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部队，但是相关的战斗仍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周围继续进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茨利星期日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失地，俄军等于几日内就将消费3个月牺牲几千人所打落的土地拱手还给乌克兰。随着乌克兰军队进入伊久姆市，标志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另外，据莫斯科时报星期日报道，在俄军于哈尔科夫前线溃散和撤退之后，俄国总统普京已经推迟原定和国防部高层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的会议。据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相关会议仍然有必要，但是他没有透露会议的新事情。另一方面，独立新闻网站 Medusa 引述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俄军前线惨败，原本俄国在占领区推动的兼并公投亦被推迟，虽然各自时间不明，但是至少会到今年的11月以后。这个星期，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离开中国，前往中亚访问。之前哈萨克斯坦和克里姆林宫都已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迟些的时候，在乌兹别克斯坦古丝绸之路城市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会见普京。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的撤军和普京习近平会面将会受到外界关注。目前美国宇航局正在积极准备阿尔忒弥斯一号任务以重返月球，这个是一项国际合作的计划，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共官方媒体抨击美国的登月计划是一种煽动和挑衅，并在9月10号宣布一项未来10年的所谓月球使命，这个促使了美中登月之战显得更加激烈。下面请听报道。在最近两次发射都因为技术问题推迟之后，美国宇航局正在准备阿尔忒弥斯一号任务登月火箭的第三次发射。如果发射成功，这项国际瞩目的计划将开展第一阶段，时长为一个月的无载人绕月飞行。而就在大多数文明世界都乐见其成的时候，中共不单止在官方媒体上面抨击美国是在度煽动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亦指责美国在太空领域对中共的敌意越来越强。对此，中共国家航天局9月10号宣布，该单位计划在未来10年进行3次无人月球使命，以谋求在新的太空探索时代与美国竞争。据多位太空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共目前在包括登月技术在内的太空探索领域差距都相对比较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戴维·布尔巴克说，中共目前的太空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在一些重要领域更为领先，比如卫星内部电子设备和计算机软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共的太空研究主要由军方主导，最明显的例子是所有的航天员都是中共军人。众多的专家都指出，美中太空竞争是将两国地上的竞争搬到太空，亦是两国背后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之争。乔治华盛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主任佩斯话俾 CNN 听，我哋送入太空的不单只是我哋的机器或者是我哋的人，而是我哋的价值观、我哋的身份，好像是法治、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这样的东西。而现在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和我哋人类向太空的延伸，就是我哋美国价值观的投射。 多年以来，五国大楼一直在度警告国会议员，中共正在度建立一个太空武器库，而且同美国的武器库惊人相似。上个星期，自由作家马克·惠廷顿在国会散布的署名文章里面说，北京知道上一次登月竞赛中发生了什么，当时阿波罗11号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中共亦都知道一个国家在不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塑造世界大事的远胜能力，重返月球就是可以获得该奖项的方法之一，而中共无疑的正在度企图得到这个奖项。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